那太好了，我们有个参加高中营的同学哈，来可以分享一下。
大家好，我叫黄香宇，就是上次参加高中营，应该有一部分是被妈妈逼去的。
是哈，因为他都放那些 CD 荼毒你们，对不对？
然后参加之后就发现，他讲的很多内容真的就是会切到你的心里去，就是会让你看到一件事情其实没有这么的单面，这样。
哇，说的真好，来，你多说一点，鼓励我们这些大人，鼓励说我们基金会在办这样的一个青年营啦、青少年营哈、是很不错的活动，
对啊，
要让老师继续愿意办下去，有吗？有没有鼓励我一下呢？
就是老师，你讲话声音很好听。
这个就因为声音好听，我就继续办。
他说有机会要参加三次青年营。
是哈、哦，因为我们在每一个月的第四周的礼拜六啊，礼拜六下午，我们都有为青年朋友办课程、办活动，而且都免费的。等一下呢，跟我们的那个人杰大哥可以申请一张那个学习护照，啊，上面有30个小时。因为有的时候我们办一些活动啊，假如没有定期去这个宣导一下，很多人都不知道又忘了，因为有一些新朋友。那你只要申请一张那个学习护照，有30个，你上任何的课程啊，其实你只要有护照都免费的。这是我们对学生啊，对我们的这些孩子特别的一个活动。那我们也希望说，你只要赞助500块钱，你就会赞助一个小朋友，小朋友，以我的年纪啊，赞助我们的这些年轻同学30个小时的学习。好，所以我们是让这样的一个方式来流动，而且呢，他只要盖完一张学习护照，他要写一个短短的心得，然后给这个赞助者。好，那这样让赞助者知道他的一个赞助，好，有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很好的结果，好，让我们的学生呢有很好的一个机会来学习。好，其实我就是希望这样的一个赛事心法，让我们的学生哈、从小就有机会听到跟学习。所以我们在办这个活动哈、在往年哈、在今年之前，我们都是免费的，都是靠募款。好，那去年实在是赔的太多了哈，所以我们今年收2000块，收2000块钱，其实也是很少啊，因为3天2夜这样子。好，那我希望啊，能够让我们的同学哈、不是只有参加那个3天的活动，我们每个月的星期六下午都有为同学办的一些课程啊，跟学习。那想要来参加我们的队辅哈、我们的这个团队的话，你就可以来透过礼拜六的这个学习跟大家的互动，好，然后慢慢一步一步的来成为我们的队辅。因为你会发现我们的队辅哈、有从大学生，有大学毕业生，还有高中生哈、现在还在念高中的学生，那还有已经40-50岁的啊，这个爸爸级的啊，应该也快要当爷爷级的啊，所以我们的队辅年纪范围很大啊，所以都可以招呼得到。好，来欢迎。
大家好。
你几年级？
我高三。
哦，高三是啊，那明年可以参加大专营了。
我叫黄明温，然后今天应该是我第一次听初赛程。
以前都没有听过是吗？
嗯，就听阿姨说一下。
好，
谢
谢。好，欢迎你来。好，来，我们这位是新朋友哈。
大家好，我叫周凤书。我是跟那个马冠中医师一样，不小心那个遥控器坏掉，然后跳到第三排，就看到那个
这都是最好的安排，坏得好。
那我就看到徐医师，那我就注意听。那一直听下去，我觉得很精彩，因为我一路到现在，我的人生到了这个岁数，我发觉到徐师长很多事情都是在我的人生里面我经历过的、所以是听起来是很触目惊心的，
是
有感有去 touch 到我、所以我就觉得说 OK， 我准备来上这边的读书会，然后我就开始 YouTube 看了非常多每个医师、黄宇仁医师、张宇老师，还有您，他们刚刚讲的，我大概听了非常多。OK， 所以很高兴来参加读书会，谢谢。
啊，好，欢迎您哈！你看我们有 有时候自己年纪很大了，我们有那个高中生刚接触的，然后大家一起学习都有触动到，蛮好的。我们还有小学生，还有幼稚园生，幼稚园生都说我很喜欢听那个人说话，你知道那个人是谁了哈？好，来，我们还有新同学哈，刚到的后面，来来来，我们简单的自我介绍一下。好，暑假通常都会有新面孔。
大家好，我是来从彰化过来的，然后我这次在这新马其实是我母亲她介绍我看的，我一直都是在看影片，直到许医生还有陈嘉珍。
是老师，
对。其实我是来买书的。
啊，你是来买书的是吗？
对，其实我是来买书。
好好好。
那刚好你们里面的主人说，因为我们上到12点半嘛。
嗯，对。
啊，所以你可以顺便来听，所以我觉得这算是还蛮好的一个资源。
哦，好。来，我们旁边这位同学呢，跟你一起来的。
大家好，我叫曾国胜。因为我还没有接触赛事心法，那我是司机啊，所以我是来了。
你看司机这个角色也很有他的这个生命的安排哈，他安排要载到一个，他必须要来买书，然后他必须要来载他的人。
对，
啊、
对，很荣幸认识大家，谢谢。
好，欢迎。
大家好，我是肖淑芳。我在赛斯5年了，可是很少来。
嗯哼，
今天也是从彰化过来的，谢谢。
哦，好，欢迎。好，我们的这边啊，这边第一次来的同学。来，传到前面，这位，看，这位。
大家好，我叫刘爽晶，我叫海米。啊，我是第一次来参加这个读书会。那这个机缘就是从我这个新年的时候，我们都会有新年新希望嘛。那我一直希望可以参加读书会，或者是看演讲。那一样是在 YouTube 上面，我就点了这个读书会跟这个演讲的，然后就点到那个徐天宪律师的那个演讲，然后一听之后就非常着迷，然后于是就很认真一直追赛事所有 YouTube 的演讲。然后我自己也上网买了个人时尚的还有李永的书，可是我发现我看不太懂，但是我很认真的一直慢慢的看，那我看了一大半，就是这一定有个方法可以看很快，于是我就上那个网络赛事的网络，那我有捐款，那那时候还放，那我就跟着这个读书会一直听，然后看了一些。那我觉得可以再就是更深入赛事的，然后接触赛事的家属。那我就想，那怎么办？怎么才可以更接近？然后我就想说，就是要来到这里，这样子跟大家一起接触，就会更接近大家，成为赛事家的这个。
太好了，你住在台中吗？
我住在丰原。
啊、哦，丰原哈，那也很方便。
对，我希望丰原当中也有个赛事家。
我们在丰原有读书会。丰原有读书会，礼拜一的晚上。你到时候等一下问我们秘书，好，有的。那其实啊，这个在 YouTube 很容易随便一点就会跳出来，对不对？我们说许医师无孔不入这样哈。而且赛事 TV 现在是开放，所以你可以点赛事 TV， 你可以有系列的听到一系列对于赛事书的一些课程。好，那我们也有很多读书会，好，不是只有今天礼拜二早上而已，其实每一天几乎都有读书会，你可以看你的时间。啊，然后你看看你对哪一本书有兴趣，啊，所以我们有不同的老师带不同的书，啊，那这个礼拜二呢带这样的一个赛事读书会啊，其实有十几年了，啊，应该有20年了，从新时代妈妈读书会开始，啊，从我们的小孩还小，一直到现在长大成人了，啊，都一直没有停止过，啊，所以我小时候呢，不是我小时候，我孩子小时候，我是带着身边参加读书会的。那时候没有这么多的这个 YouTube 或是 CD 可以听，没有，啊，但是我们在读书会，他们在旁边玩，我也没有强迫他们一定要过来，啊，但是很有趣哈，耳濡目染，啊，耳濡目染，所以其实我们在讲新时代的教育哦，或者说我们讲赛斯对一个教育观念的一个方式啊，真的很简单， 就是父母亲成为你所示的样子就好。好，你只要是你自己，你展现你自己，然后你的家里面的氛围，好，就会开始带动你的孩子，也会开始耳濡目染。好，他看到父母亲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他就会慢慢的会熏染，好，会熏染。所以最好影响别人的方式，好，并不是只有买书送给他，好，不是买 CD 送给他，好，但是你还是可以买了哈。好，这个我们的实在太多出版品，好，需要去这个流通，让更多人知道。你只要你自己成为一个你想成为的人，好，那你就开始在影响你周遭的人。你不需要刻意的想要去改变任何人，你只要好好的认识你自己，做你自己就可以。所以像你看母女党啊，一起来很棒，我们还有婆媳啊，也有父子，什么什么什么党都有哈，夫妻党也有。那夫妻一起来学习是一个很棒的过程啊，大家吵架的时候都知道引经据典，好，都可以拿赛斯的资料来吵架啊，这也蛮好的。那我最近在看这个早期课三嘛哈，刚出来的，的确不是那么的容易看啊，但是很有趣。有一些观念呢，可以帮助你对之前我们在看这些赛斯资料有一些更深刻的一些了解哦。那昨天我在看一段的时候啊，我就很有感触啊，我就想说跟同学来分享啊，因为他讲到，不是他讲到哈，我是看他讲的，然后引起我的一些想法啊。我觉得我刚才讲说，我们只要好好的认识自己，成为自己。好，成为一个自己想要成为的那种人，你其实就会慢慢的渲染开来，这个能量氛围会渲染开来，你的确会让身边的人感染到。你不要刻意的想要去改变任何一个人，对不对？可是说来简单，我们最喜欢改变的就是别人。好，我们最想做的就是雕塑，特别是雕塑我们的小孩。好，老实讲，你妈妈有没有这样子？对不对？还好现在。啊，因为你妈以前很忙，现在都忙着睡觉，所以就不太有时间雕塑你，这也是一件好事。啊，你说父母亲太闲，小孩子很麻烦。啊，父母亲时间多了，他所有的时间都在看小孩，然后就开始雕塑小孩。啊，那后来我就发现，其实只要我们人类的想法里面存在着一种完美的想法，啊，所谓的完美，你认为完美是存在的。啊，你心里面有一种很想要追求完美的渴望，那什么是完美呢？也许你会把它替代成一个理想版本的自己，啊，一个理想版本的自己，你一定有很希望自己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没错哈，啊，你的理想版本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每个人都不一样，可是你多少你内在会很渴望成为一个什么样很棒的人，而且你心里面多少也会不由自主的，因为你想要追求那个理想版本的自己，于是呢你会出现比较，很自然的心态，你会想跟别人比较，哎，他做的比我好，那我怎么样才能够变成像他那个样子，对不对？这恐怕就是我们很大的压力的原因，啊，这恐怕也是我们会很寂寞的原因。还记得老师那天一直在强调，只有强调一个小小的观念，好，人为什么会寂寞？好，人的寂寞不是你身边没有人，好，并不是你真的在一个一无所有的一个状态里面，好，也并不是说你没有同伴没有朋友，其实寂寞更像是一种心态，是一种内在的心态，你先有了寂寞的感觉，于是你才会看到你的外境好像身边没有什么，没有了解你的人，你好像才看到你的外境里面，好像常常都觉得自己怎么孤孤单单的，都没有人了解我。可是事实上是你先产生了寂寞的心态，你觉得你很寂寞，所以你才会对焦在你的外境上面，仿佛都在证实你是寂寞的一些状态。比如说我在跟妈妈讲话，可是妈妈都不了解我，她都听不懂我在说什么，而且呢还一直指使我要做这样要做那样。你看他都不了解我，我好寂寞啊，有没有？那各位，当你希望别人了解你，可是别人不了解你，啊，于是你的心里面产生寂寞的感觉，还是你觉得我要被了解，我才能够摆脱寂寞？好，啊，我要被了解， 我才能够这个好像不寂寞啊，因为有人了解我，我就不寂寞，是这样子吗？好，大家明白我的意思吗？好，我已经先预设了，我需要别人了解我，我需要别人了解我，只要我一直没有得到别人了解我的话，我就会开始产生寂寞的感觉。好，那我刚才讲说，我们都会有一个理想版本的自己，每个人都希望自己的人生是很如愿的，很圆满的，很美好的。好，那换句话说，假如你有这样的期待，哎，那你会发现你的生活里面有很多让你觉得很缺憾，让你觉得很不满意，让你觉得很失望的部分。为什么？好，并不是你真的在外境上面是那么的无法如愿哦，而是我的心里面先预设了我要有什么样的生活，什么样的人际关系才叫做圆满。好，我要我的孩子是一个什么样的成就，我才觉得我是一个圆满的妈妈，我做得不错。好，我希望我的工作上有什么样的成就，我才是一个成功人士。因为我刚刚就讲到，我们每个人内在就是有一个理想的版本。好，可是当你觉得这个理想的版本是别人，好，而不是看到你自己内在的一个将来可以成为一个你想要成为的那样的人，而不是把你的理想投射到某人的身上。好，各位，这就是你会追随大师，你会在宗教里面迷失的原因，因为你始终不知道你所看到的那么美好形象的那个人，他事实上是你内在你即将要成为的那种人。好，他就是你内在未来的自己。所以赛斯是我们未来的自己嘛，对不对？赛斯这么说嘛。好，那像鲁伯跟约瑟他们在这个学习的过程当中，也是我们一直在学习的人的一个很好的榜样。可是你不会成为鲁伯或成为约瑟，你不会成为那个赛斯，可是你可以成为你可以成为的那种赛斯。不知道大家了解我的意思哈？每个人有他自己特殊的人生经验，你用着你的方法去感受、去生活、去学习。可是当你不知道你自己也有这样的潜能跟力量的时候，我们最容易就是把自己内在的一个理想版本的自己，把它向外投射成我以外的一个了不起的人物。好，于是我们就会跟着这个人物走，我们或者是跟着一个上师啊，跟着一个什么宗教的大师，我们以为他就是我们要跟随的那个人。结果后来就像这位同学刚刚分享，其实我们要问说，哎，他怎么又上当了？我追随的这个人怎么又跟错人了？怎么又上当了？但是真正的一个问话是，我为什么又被骗了？我为什么还是继续在跟随着这样的一个人走？要把那个问题回到你的身上来，我不再问说他怎么又被骗了，我应该要问说，我为什么又被骗了？我们听懂我的意思哈？所以我们常常会不知不觉的一个思想的习惯，我们总是看到我以外的那个人，可是是我们投射出来的一个理想版本的自己，但是我们把这个理想版本的自己把它投射成我以外的某某人。好，那这个问题就来了，会产生什么问题呢？产生第一个，我们会比较，我们从比较当中矮化了我们自己，贬低了我们自己，常常打击了我们自己。你们发现，好，我们在跟一个所谓我很想成为的那样的人，或是成为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啊？我希望我是一个无私的人，我是一个很慈悲的人，啊，我是一个什么样什么样的人？可是后来你发现，你做不到，可是你以外的某某人，你觉得哇，他好慈悲哦，哦，他对别人好好哦，他好无私哦，你就会把你内在对自己的一个期待向外投射成某某人，你以为他做得到，结果你反过来看你自己，你觉得你做不到，好，就会产生，因为比较之后，你就开始觉得自己哇，我怎么那么糟糕？我这么努力，为什么我都还做不到？好，我为什么没有办法变成像他一样？所以各位，这个世界上有很多的大师，其实都是群众拱出来的大师。好，那个大师未必真的有那么好哈，是你把你内在美好的一个理想都投射到他身上去。好，所以你把你最棒的一个理想版本的自己，因为你目前暂时你觉得还做不到，可是你都向外投射 把你这所有的美好的理想都放在那个人的身上。啊，你看你内在里面有一个动机，那个动机是什么？就是你希望完美，你希望自己是一个完美的人，你希望自己是一个符合你需求的那个理想版本的自己。好，所以我一开始在讲，当我们的观念里面还存在着完美两个字的话，首先第一个，你没有办法在这个世界上更扩展的看到各式各样的变化。好，你没有办法看到这个世界上包容的各式各样的我们信念所创造出来的实相，你只会看到你想看到的部分而已。所以你因为完美两个字会局限了你的心量的扩展。什么叫完美？要符合你认为完美的条件嘛，对不对？好，比如说你觉得像他把他完美的形象投射在这个老师的身上，又美又帅又有成就，他刚刚自己也分析得很好，他把他对他父亲的一个渴望投射到另外一个男人的身上，因为小时候他爸爸在他心目中简直是恶魔，我们说妖怪恶魔，只会让他痛苦，所以他把他没有办法这个满足的一个父亲的形象很容易的会把他转移到另外一个男人的身上。啊，这是一个，你看心里面很希望，哇，有完美，有没有？哦，完美的爸爸应该是这样，完美的男人应该是这样子，啊，有事业成就，长得又帅，家庭又照顾得很好，啊，各方面都很不错，因为你的心里面有一个完美的观念。好，我想要表达的就是，我发现人类最大的一个痛苦跟限制是对完美的追求，啊，因为我们常常其实都在探讨说，很多生病的人都是因为在追求完美嘛。好，我们听到很多得癌症的人，第一句话，我是一个追求完美的人。那我们也知道说啊，追求完美的人叫做死定人。啊，在我们的这个很多的经验里面看到，一个追求完美的人，他的生活一定会非常痛苦。好，因为他不容许犯错，他始终要看到那个最好的100分的那个部分。可是他发现他根本做不到，因为你只要是人，为什么你不可能完美？你知道吗？不是因为你真的不完美。而是每个人都有的创造力，有没有？一切万有，它的一个本质是创造，它不断的在创造，所以才会创生万物，对不对？我们是一切万有的分身，这么说，所以我们也带着这样的一个创造的能力。那各位，创造是什么？创造就是没有任何的限制，能够自由自在的从无到有的。好，把你想要的，把你的信念，好，把你的观念从无到有把它创造出来的过程。所以每个人都有这样的创造能力。可是假如你的创造力只能创造所谓的完美，那么这个创造力有没有受到限制？有没有受到限制？因为人的想法里面不可能随时随刻充满了只是一个完美的想法，对不对？我们有很多念头嘛，所以干嘛要打坐？要对峙那些不好的念头吗？因为你只要是人，你一定有很多不好的念头。所谓的不好念头是什么？啊，你看，像骂人家有没有？啊，嫉妒人家，啊，诅咒人家，因为这个人对你很不好，你不由自主的心里面在咒骂他，有没有？哎呀，我怎么会这样骂人？造业啊，造业啊，跟你想啊，对不对？那造业，只要你嘴巴还骂出来，那就更糟糕了，造口业了。所以你看，很多宗教团体的修行在打坐，打坐在干什么？止念，不可以乱想，不要想那些所谓负面的念头，因为念头会实现。所以你看，有没有很害怕？只要念头，我很多都是不好的念头，而这些不好的念头会实现出来，哇，那吓死了！我这个念头一定要把它管好。结果越想管好念头，管得好吗？越管不好。所以有些人为什么打坐打到后来乱哭乱叫的，对不对？狂呼狂叫。我们上次在这无意识的舞蹈嘛，啊，有一个同学在一个非常放松跟安全的环境里面，把愤怒的情绪一发泄出来，就把我墙给踢破了，好厉害啊！好，通常潜能都会出现。他说那个不是水泥墙，那还好是木板隔墙。踢完之后，他恢复清醒了，哇，一直道歉，啊，一直道歉。啊，我说没有关系啊，那个情绪一发泄的时候啊，你控制不了。那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控制不了的情绪？压抑， 为什么要压抑这个情绪？因为追求完美嘛，发泄脾气我就会变成一个没有水准，对不对？这个会变成一个不好的人嘛。我发泄情绪会让人家看到我是一个这么没有修养的人，所以我才需要压抑我的情绪嘛。那所以简单来讲，你压抑了很多你所有认为的不好的负面的言行举止，你通通压抑下来，特别就是那些负面的情绪跟感受，因为你害怕成为一个不好的人，因为你背后有一个我要成为一个完美的人的一种驱动力。我觉得这里面就有一个误解，我们以为完美就是不犯错啊，就是不能够有不好的想法，不可以有负面的情绪跟感受，但后来你发现不可能，你看到你自己根本做不到，于是你会看到某某人，哇他好棒，你看他都不会生气，哇他好慈悲，他讲话好有礼貌，他应对进退做得真好。为什么你会老看到这样的人？因为你觉得你做不到，可是你很渴望自己做得到，于是你会投射出来在外面去寻求一个你觉得一个完美形象的人啊。你看二十几年过去之后，你的老师还那么完美吗？
一直告诉他你没有那么完美，但是讲这种话很伤人，但是我觉得他的确是非常的应该说追求他自己的那份完美，
是
外在形象或内在形象。
好，所以各位你仔细听我讲啊，我在讲说他不够完美，不代表他不是一个完美的人哦。好，我们一层一层来说哈。比如说，我说你二十几年之后再看到你之前崇拜的那个对象，我二十几年前崇拜的对象，现在在想，我说天哪，我怎么会崇拜这样的人？好，我讲过一个笑话，我女儿幼稚园的时候，她不是告诉我说妈妈。哦，我们班上有个男生好帅哦。后来我去接他的时候，我看到那个男生在地上爬，还流鼻涕。我就想，哇，女儿，你的水准怎么就这样子？我只是没有讲出来。我说啊，那个是你的对象啊。就我女儿就很正经八百的说，妈妈，我只有说他很帅，我没有说我爱他。哦，他幼稚园。所以其实我要表达的是，你把你心目中完美的形象你投射出来。你会自动去搜寻符合你投射内在投射那个完美的那个对象，所以你会把你内在的一个完美的形象放在他身上，结果你自己成长之后，你发现他也没有你以为的那么完美，是他变了还是你变了？是我们自己变了，因为我们自己不断的在学习在成长啊，我们开始有辨别的能力了。后来我发现哎，那个不是我啊，不是我心目中的那个原来的那个完美的人，可是也许你在生命的下一个阶段，你又投射出另外一种完美的人啊，比如说宗教大师好了，啊，又投射出来了。所以你人生的在不同的阶段，跟着你内在的一个转化跟不同，你会可能会一直不断去投射出一些完美的形象的人，所以你会崇拜不同的人，在不同年纪崇拜不同的人，对不对？好，可是慢慢的有一天。好，你真的发现原来是我内在有一个很渴望完美的一个自己。好，我渴望完美，所以你会挑剔你自己，所以你会向外去寻找一个你以外的完美的人。可是我要表达第二个阶段，你的确是一个完美的人，而你的这个完美是包含了你的不完美。好，大家了解这个意思。我们在第一层一直想追求完美，可是这个完美一直让你受到挫折，是因为你一直看到自己的不完美。我很想成为一个某某人像他那个样子，对不对？可是我发现我做不到，所以你一比较，有没有发现你自己没有办法那么完美？有没有很挫折了？开始很挫折了。啊，那个挫折的结果就是你不断的会自我批判，有没有自我贬低？啊，看不起你自己。假如这个成分越来越严重的话，你的确会。越来越挫折，啊，你的确会觉得自己越来越糟糕。可是，我刚刚在说，假如你的确是一个完美的人，你只是在你的人生追求上面还没有看到那个完美。那什么叫做完美？好，重点来了，什么叫做完美？不出错，高大英俊，事业有成，对人和善，慈悲喜舍， 啊，然后从来都不会造口业，啊，然后修行功力非常好，这样叫做完美的人吗？啊，你要问看你自己，你认为什么叫做完美的人？啊，有一种完美的人是，他同时也接受了他自己的不完美，于是他变得很完美。因为这涉及到创造力，我刚才讲到，假如创造力被局限说，我只能创造完美的外境，我只能创造好的事情，我只能创造好的念头，这个创造是真的创造吗？还是你的意念选择要创造的一个方向，而不是创造力的本质。创造力的本质是我们有多少人，有多少意念，就会创造多少实相。那我们又知道，我们每一个人的意念里面不可能都只有好的想法，我们也会有一些所谓的不好的想法，或是所谓的一些破坏性的想法。啊，最近不是接二连三都有很多破坏性的世界新闻吗？风灾破坏了环境，有没有？随时乱扫射杀害生命，是不是也是在破坏？好，那我们发现的确有些人的念头里面是充满了破坏性的想法，破坏性的想法会不会创造破坏性的实相？好，现在大家知道我的重点了吗？我们的创造力是无法受到限制，好，是有充分的自由，否则它就不能够叫做创造力，对不对？创造是一直从无到有的过程，所以从我们的这个人来看，假如我们的内在还有一直追求完美的这个观念，那么你就会一直不断地看到不完美的实相。好，因为你的追求完美是站在第一层，啊，你认为人应该要都是正面的想法，人应该要很多，啊，这个表现都是最好的表现，不能够有不好的表现，不能够有缺点，所以你会痛苦。所以当人很痛苦，这是自我意识在玩的游戏。自我意识一直渴望在外在的实相上面丰盛，然后呢聪明，对不对？有成就，啊，好妈妈，是一个负责任的老师，是一个很成功的一个什么什么什么样的人，这是我们的自我意识在追求的。可是各位，我们自我意识是我们的内在自我推派出来的其中一个代表，你其实还有很多个我，对不对？有很多个我。好，那回到我刚才讲，好，我们是在自我意识上面追求的那个完美，会让我们陷入到痛苦，因为你会比较。可是我们有一个内在的我，有个内我，好，这个内我来自于我们说存有，来自于一切万有，好，这些都赛斯的名词，好，它是如此的完美，因为它如此的完美，以至于它能够接受你的不完美跟你的完美。后面有一个更大的一个，我们说支持者叫一切万有，它能够包容你的完美跟不完美，就有点像是你的妈妈、你的母亲。好，我们说母亲能够接受孩子犯错的行为，有没有？也可以接受孩子表现得很好的行为。孩子犯了错，这个妈妈不会不要他。一般来讲哈，有些妈妈现在好像都会不要小孩哈。我说大致上来讲。大致上来讲，你的孩子犯的错，妈妈还是会包容他，然后教导这个孩子啊，怎么样做一个调整啊，怎么样做一个学习，下一次不要再犯错就好。那一切万有对我们的爱也是如此的包容，它容许我们透过自我意识，在这个物质实相里面去做很多的尝试，包括错误的尝试，包括跟错人，你知道吗？跟错人也不代表真的跟错人啊，因为跟错人之后才发现自己可以做调整。好，我才可以啊，我为什么一直都把我自己内在的力量投射给别人呢？我为什么一直把一个完美的形象贴在某某人的身上呢？所以换句话说，你们这位完美的老师心里面压力大不大？他一定要竭尽所能表现最好的那一面给人家看啊。好，他最怕自己有什么缺点被人家知道了，辛不辛苦？很辛苦啊，非常辛苦啊。好，假如你在群众面前你都要一直维持某一个形象，那么你的人生一定会很辛苦，一定会很辛苦。而且更有趣的哈，假如你希望自己是一个这么完美的人， 你就必须要吸收更多人对你的崇拜。你吸收更多人对你的崇拜会怎么样？啊，你不知不觉的共高我慢，对不对？你不知不觉的，你需要群众来喂养你。那么你真正的一个所谓的形象，是你内在自己长出来的，还是需要群众喂养你？当群众离开你的时候，你还是那个上师吗？你还是吗？假如群众离开你，你觉得你还是那个上师，你还是那个人的话，你大概修行得很好。假如群众离开你之后，你发现你什么都不是了，你萎缩了，那你就知道你过去所有的这个壮大的身世是群众喂养出来的。所以各位，你这么容易去崇拜一个人，你对那个人来讲没有好处哦。啊，你整天在，你知道你好棒，你要跟随他，替他提醒你，我觉得你是一个棒得不得了的人，你对他来讲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哦。好，你在考验那个人哦，你在考验那个人。所以你看，所有的角色是，啊，是一个对立，是对立的。好，希望人家崇拜，来成为一个上师，那就会喂养很多不能够成为他自己的群众。那这个上师会不知不觉地讲，你们一定要跟随我，你们一定要听从我，我说的才是对的，我说的是真理，只要你没有听我的话，好，会有什么什么的因果业报，有没有？只要有恐吓你的任何的一些语词，这个人你就不能够跟了。只要听到说你一定要听我的，否则你会怎么样的话，这种人绝对不能跟。好，我们以前在讲狂热分子，还记得吧？好，我们在讲很多狂热的教派，那些狂热教派里面的教主几乎都是像这样的人。没有了群众，他还是他吗？你看，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好，那群众一直在喂养一个上师，各位，你根本就是在考验这个上师，而且你也在遗失掉你自己的力量。所以这都是一个相对性的角色，相对性角色的一个概念，它很重要。所以赛斯一直在讲什么？成为你自己，认识你自己，你就是你自己的神，你的内在就是你的庙堂，你要供奉的都是供奉你自己。大家还记得我常常在讲初一十五拜拜是拜自己喜欢吃的东西，因为神住在你的心里，神没有在庙里面，没有在教堂里面。好，你看许医师，好，说真的，你越了解他，你就知道为什么有这么多人喜欢听他的。好，因为他的优缺点都在台上让大家看。啊，他，你说他像大师，他说的内容真的棒得不得了，对不对？棒得不得了。可是常常听他演讲的人都会听到他怎么跟他妈妈在吵架，有没有？都常会听到他自己，他也有痛风，他也有他很多人生的考验。好，就像赛斯在说，赛斯的每一个投生他都没有想要当一个了不起的人物，他只想要成为一个某种角色来体验人世间的爱恨情仇啊，体验人世间最珍贵的那些情感的经验，父子之间的经验，夫妻之间的经验，他最想体验的都是这些情感的经验。好，所以各位，我们有好多的迷思，好，我们被催眠了，我们不知不觉地被这整个世界在流行的一些观念给催眠了，所以我们必须要回来找到自己，发现自己的力量，你才能够培养出辨别这些观念对错好坏的能力。好，所以念赛斯心法，不要你崇拜赛斯，他也不是一个要你崇拜的人，没有要你崇拜任何人，而是我们大家一起来学习，去透过赛斯心法来了解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我具备有哪些潜力。原来最大的一个完美是包容了你的不完美，所以你的不完美是被更大的一个完美给包容的。只要你是一个人，你就是要来体验你的不完美，来创造很多不完美的外境，于是你才有机会来学习怎么样透过限制来创造出你更大的潜力，好，创造出你更大的一个内在的能力。好，所以后来我慢慢去体会到，我的内在里面也有一个想要追求完美的自己。好，我相信每个人都有， 所以那个我后来才慢慢发现，原来我是一个这么追求完美的人，所以我会非常严苛的要求我自己。好，所以后来我们就开始也会有一些身体的病痛。好，它都是警讯，它都是在表达。好，你为了要完美，你要不要付出代价？你要付出代价。好，你可能要非常严苛的对待自己，你要非常非常的负责任。好，你要常常的，好，看你自己有没有犯什么错，好，有没有什么小错哈，然后你要赶快去修正它。好，随时随刻好像都在检查自己，你有没有很辛苦啊？非常辛苦，对不对？后来我发现，人怎么可能这么样的完美？累死人了。以前我跟我们爸爸哈，这样一起吃饭，大家都要正襟危坐。我爸是军人，好，大家就要坐得好好的。我爸一走，哇，我们脚都翘成这样，吃饭好舒服啊，好爽。哎，感受，对不对？感受，感受是你最好的老师，不是知识，好，不是头脑，好，所以赛斯常来讲。感受是你最好的老师，你今天的感觉怎么样？好，你今天早上醒来的时候，你的感觉怎么样？你的感觉说，哎呀，我想先出去散散步，然后呢，到外面吃早餐，我不要回来自己弄，我要到外面吃早餐。哎，这是我的感受，你要不要跟着你的感受啊？哇，后来你就有一个美好的早餐。好，只要你今天早上醒来，你觉得今天，哎呀，这个心情好像不太好，哎，怎么闷闷的？那这个时候呢？闷闷的时候你可以怎么做？哎，你开始跟自己讲说，哎，我现在心情不太好，那么没关系，我今天不要去做太多事情，好，我今天想办法让我自己轻松一点，不要给自己压力了。有些人今天心里面很沉重，可是不行，我一定要保持笑脸，然后在人家的面前哈哈，哎呀，我今天很好，我今天非常好。那你那个沉沉闷闷的感觉在哪里？各位，为什么会沉沉的，会闷闷的？为什么？如果这样的经验，早上起来就好闷哦，你们都没有吗？一定有嘛。那为什么早上一醒来就觉得好闷哦？就觉得好闷哦。它就是一个感觉吗？它就是一个感觉。好，最怕那种好闷哦，不可以，不可以这么闷。一日之计在于晨，早上一定要振作起来。你完全不能够接受自己早上起来很闷，很什么，很多事不想做。可是也许你得要上班，你不能够不做，对不对？好，那你去上班的时候可以怎么样？你不需要强迫自己有笑脸。也许你今天，对不起，我今天早上心情就不好，我没有办法对你笑，你包容一下啊。好，我今天没有办法笑，可不可以表达？
可以啊。
哦，我今天早上起来不知道为什么，哎，你可以跟我讲几句话安慰我一下。可以啊。哎，我今天早上起来很不开心，哎，你赞美我几句，拜托讲几句好话给我听。可不可以？
可以啊。
早上起来心情很不好，哎，你陪我去喝杯珍珠奶茶。你可以想出很多办法。为什么？那些想不出办法的人就是不允许自己不好，对不对？那些想不出办法的人，没有弹性的人，是因为我不允许我自己不好，我不允许我今天啊是一个这么样情绪低落的人，我不允许，我不可以。可是当你说我可以，我现在还很忧郁，那就跟忧郁在一段时间吗？哎，对不起，我现在很忧郁，什么事都不想做，你不要叫我做。好，孩子，你可以跟你妈讲，妈，我今天心情很不好，你不要再逼我，今天我不想洗碗。好，可不可以让我今天先不要洗碗？好，那以后我再补给你。好，后来一整年都心情不好。可是不会的，你放心，人类的情绪会自然而然的调整。假如你接受它，你接受你可以低落，你接受你可以忧郁，你可以接受你不开心，你接受了之后，它自然而然，你因为接受它，它就会很开心。你接受了你的不开心，你就会慢慢的开心。好，就像你接受你可以不要工作，每天都给它睡到自然醒，满足了之后，我跟你讲，叫你再多睡一分钟，你都不会想要，因为你睡饱了，你就会起来了。好，所以最后跟着你的感觉。你的感觉绝对不会叫你当一个完美的人，你的感觉很真实的会表达你内在现在真正需要的是什么，所以跟着你的感觉，跟着你的感觉。很多人都会怕，好，假如我都有感觉，假如一直持续这样下去怎么办？好，各位不会的，假如你接受你现在正在忧郁，你接受它，你放心，它自然而然忧郁够了， 它就会上来了，它就会开始转变。最后这个开场白很长，回到你的师母，为什么你的师母到现在那么的痛苦？因为他从来不允许自己是一个可以嫉妒的人，好，他不允许自己是一个可以去表达真心话的人，好，他不允许自己去表达他想行动的那个能力，他可能根本就不想当家庭主妇，对不对？可是他不允许自己，我先生这么帅，他已经这么好了，他希望我在家里面当家庭主妇陪伴他，我有什么好挑剔的？我当然要陪伴他，陪伴他的同义词是什么？好好管住他，看住他，对不对？他没有成为他自己。好，所以这么20几年来，他一直只是一直在关注那个男人，想要好好的掌控那个男人，最后怎么样？最后他自己，好，要崩溃的，他要崩溃掉，他要把他的价值，整个价值崩溃掉，他才有机会重新来过，对不对？重新来过。姐说老实话，再美的人哈，有一天40、50岁之后还是会变的，没错嘛哈。40、50岁之后，你还是在追求那个美的话，那你的麻烦就很大了。好，在不同的年纪，你的美已经开始要有不同的展现了，啊，不能够只有在靠以前的那些条件，是不是？好，我们很快的休息5分钟，好，等一下来看书。